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来到了今天是一个礼拜的尾声，那七月份呢也进入到尾声了，我们非常的感恩能够继续的在这呢陪伴着听众朋友们。那么在这个炎热天气底下，我们还是呢鼓励大家呢要多喝水，还有呢如果在这个时间您要工作出外活动等等的，也要小心不要中暑啊，或者是要好好的来休息。但是休息之外呢，也不要忘记要临命上了就要追求长进。跟我们一起的在节目当中，您可以就是听我们的节目学到很多关于天父想要告诉你的事。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就让嘉妍先用一段经文来鼓励大家。最近看到这一段经文，自己呢也有一些的感受。加拉太书六章九节说，我们行美善的事不要丧胆，如果不放弃，到了所定的时候就会有收获。那这个版本呢是一个当代译本。加拉太书六章九节这一段经文，我再一次在这呢跟大家分享，我们行美善的事不要丧胆，如果不放弃，到了所定的时候就会有收获。当中呢其实就讲到啊，我们生命当中一定会遇到挑战，我们在这个时段当中可能也会经历的就是倦怠，你会感到很累，我们很多时候会感觉劳累疲惫，这个呢代表着我们的愉悦感消失了，快乐的感觉没有了。也许呢你已经尽了全力的在做一件你觉得是对的事情，比如有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为家人祷告，为自己呢的另一半要信主来祷告，为着可以找到对象来祷告主，又或者要去找工作，各式各样的我们听众都面对着生活里面一定会面对的事。我们都是人，我们的生活也是的，家言也是，我会为着教会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的生命状况不断地为他们来祷告，有突破但是还没有看到结果，心中呢也真的有时候会觉得已经祷告那么久了还是没有看到成果的话会感到疲累了。又或者呢你服侍那么久你还是觉得为什么好像不见有什么改变呢？但是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就是保罗鼓励信徒们不要因着内心有挫败感您就要放弃了。其实天父就在这呢告诉我们，我们要信靠的是他的应许，就是他一直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不放弃，到了天父觉得对的时候呢就会有收成了。信靠他，他的力量一直都在的，但是呢你也要主动抓住天父才可以呢经历这个改变的。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呢如果特别感到疲累或是倦了，这个感觉不能掩盖了我们对主的信靠，你可以去放一个假休息休息，但是过后你还是可以呢再一次的回到上帝呼召你去做的这件美事，就是为家人祷告，为自己祷告，也为你教会来祷告。这一些事情到了上帝认为是对的时间就会有成果了。 但愿呢，这一段经文也可以来激励我们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仍然呢会收听大家的电话，也会请宋珊老师为他们的需要祷告的。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孙姊妹你好吗？
哎，周师母你好。
你好啊，孙姊妹，
感谢神。周师母谢谢。
嗯，感谢主。
哎呀，感谢神，我能联系这辆通上电话了。
嗯，感谢主，
感谢主。
嗯，你是
去年圣诞节的时候，你叫我给你个电话，结果那天呢，那天不都有什么事儿也没给你取电话。
哦，
亏欠神，亏欠上帝。
可能忙吧，
哎，
是不是？
啊，对，可能那有点事儿没有给你过，没有给你打电话。
嗯，
那么就是这段时间呢，我家弟兄也是，就是也愿意叫我给你电话。那么我呢，现在确实是到时候了，再给你电话了。就是想周师母看看给我指条路。我现在和弟兄两个就是说话吧，想说不一块儿去啊。
跟你的老伴儿说话说不到一块儿去了。
啊，就是吧，我说话吧，他就觉着。我说话他就不愿听，就是他说话吧，我就觉得也是，就是有时候也是，我也觉得他说的也不好。哎呀，你说这个，就俺俩沟通哈，就是沟通不一块儿去，因为俺家弟兄还不大愿意沟通，一沟通啊，就觉得，哎呀，没有这个能力，沟通没有这个能力，我得跟他，就得跟他沟通的时候吧，然后。哎呀，沟通没几句吧，就觉得心里就窝火了，就开始沟通不下去了。你说怎样好？
所以这样的话，就表示你家弟兄是不太善于表达、不太讲话的人，对不对？
对呀，是啊。
嗯，
对。
那你呢？就是。
但是他现在哈，他现在还权柄挺大的了。他现在就哈，就什么这样说哈，他现在就是。这不是开多少年店了嘛？开店，然后呢，他以为自己能做这事儿了吧，就觉得这个权柄很大。那么就是他是一般的那种，就是你得给他提建议吧，他不会接受。哎呀，这个权柄，我就说你这是权柄，你，但是他不接受，他说你意思不需要给我提任何的这种建议啊，你只光干活也不准说话。
哦，
你不准说话呀，你光管你干活，然后这样，他就说你说话意思，就说我，就闭嘴，就最后别说话，光干活。给你和建议都不准，就这么个人儿。你说他以前不怎么样了，那么多现在。
那你自己呢？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就是？忍不住有事情就一定要说的那种人呢？
我是有这么个毛病，我是有这个毛病，但是哈，这不这段时间嘛，就前上个礼拜哈，上个礼拜俺俩正正就是为这个小外甥，小外甥他一直注重这个孩子学习，其实你注重孩子学习，其实我也是，愿意，也不是干脆反对，但是你过于了，你太过了。你就心思，他就心思要把孩子，叫孩子考上北京、清华、北大那种事儿了。其实你说有必要吗？我就心思叫孩子呢，我也经常一直一年到头在这听着聊一电台，感谢神。就是说，叫孩子快快乐乐的是吧？健健康康的就行。把孩子逼成这个学习都被有时候苦，我本来这个完成作业就是得玩玩了，他又说：“哎，你得背背这个，你得看看这个的。”哎呀，我就因为他这个管孩子吧，我就觉得有点过哈，我就心思你别这样， 但是他就恼了，他说：“哎呦，我教孩子学习，你怎么还得长点意思，还叨叨哈意思？”
是不是他嫌你常常叨叨啊？
他嫌我，他嫌我就是他这个，假如说我就打个比方，那天管孩子吧哈，他就是叫那个孩子学习一会儿了，他说：“哎，你还得回来学。”然后那个孩子，他叫孩子吃点东西个人哈，那孩子出去他就说你得别回来。哎，我说你说这话一点不好听，我说你别这么说话好。哎呀，他这现在就不愿意听了，那个东西摔着摔我打我头上了，然后哈
啊，他摔东西啊，
他就意思我就多嘴了，我就因为他说话哈就是没有正能量哈，像消极的哈，给一种直接把你哈就打压下去那种，我就看不上这样。
嗯，所以你就忍不住一定要讲你的看法了，对不对？
啊，我就讲。
所以就你们两个就闹起意见呢？
哎呀，闹很多意见。有时候我的看法吧，我就寻思哈，我当父母的吧，就得在女儿身上哈，你学一些事儿，就是我先把这个道理说出来哈。他的意思吧，不用说，就上帝是上帝公义，神公义，你什么事也不用说，啊，意思你光爱，你用爱就行。
你们的孙子多大了？
我那个小大外孙就是今年十岁了。
十岁呀？
啊。
但是你的女儿跟女婿会教育他吧？
哎呀，我们说嘛，我那个闺女，我大闺女好像女婿不是离婚了吗？
哦，所以女儿现在带着孩子在家。
哎、哦，这不是女儿自己带孩子吗？我和我家弟兄抱着她带嘛。
嗯。那孙子妹呀、孙子妹、我觉得呢，老夫老妻了，你们已经相处了这么长的时间，你应该对你的丈夫也了解得很清楚，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对不对？
是啊，
你对你自己也要掌握一下，你是一个怎样的人。我觉得我们人吧，就是越活越聪明，越要有智慧。就是说，你跟你丈夫两个人的性格，一个是不太善于表达，而你呢，就是忍不住的一定要讲一些自己的看法跟意见。如果在这件事情上面常常有冲突的话，你就要学，就是说要在什么时候讲你的意见，这个非常的重要，而不是你想说的时候就说。因为你忍不住你想说的时候就说的话，对你的丈夫他听在心里面也觉得很烦，就觉得你常常唠叨。所以如果你的丈夫觉得你是一个常常唠叨的人，以后你讲的重要的建议他也不会采取的。
哎，对对，是就是嘛，你说有道理，是
对吧？所以我觉得呢，你要选择性的去讲话，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不说。比如说刚才你说对这个大外甥念书的事情，你的丈夫他用心，他用他的想法，他用他的那种思维去教育孩子，你看在眼里觉得不恰当的时候呢，那个节骨眼你就不用说了。你说的话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刚才你说告诉我的，对不对？
是。
所以你可以忍声吞气的忍一下，等过后你再跟他说，小孩子吧，我们要帮助他乐观积极的去面对他的学习，他的生活，而不是一味的给他压力。你不用讲太多，你就讲几句话，你丈夫就听在心里去了。
好，
知道吗？所以你说沟通不到一块儿吧，这个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两个人都有问题的。
哎，是
一般呢，大部分的夫妻吧都是这样，一个是动，一个是慢的，一个是急，一个是慢，大部分都是这样。
是。
但是呢，神就是这样的把夫妻放在一起，让我们磨练，那个急的呢要学慢一点，慢的呢就要学快一点，这样两个人的节奏就越来越接近了。
是是，
而且呢，他是一个男人，一家之主，你呢，北方男人都很大男人主义的，对不对？
是是，
对
呀、
啊，有的时候我们给他点面子，就让他觉得他能够承担一些事情，你就讲一些让他觉得啊肯定他的一些话，他心情好啊，心情好的时候你再说一些别的话，你的意见的时候呢，他就愿意听进去，而不是每一次一开口就批评他指责他，那他就会觉得你这么唠叨，你知道什么，你要听我的，那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呢，我觉得做妻子的，我们真的是求神给我们智慧跟聪明，自己最认识自己的丈夫，对不对？
是啊，感谢主，是啊。
嗯。他不愿意说的时候呢，你也不要逼他说。
是。
老夫老妻在晚年两个人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儿女子子孙孙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你能够依赖的就是你的丈夫，你明白吗？
是是，这什么事？
所以去珍惜吧，珍惜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将来有一天呢、啊、不单单是你啊，所有的年老的夫妻都会有一个先离开的，对不对？
嗯，是。
那个时候你再珍惜就晚了，就来不及了。
是。
所以多想想对方的好，然后呢，就告诉自己有一个老伴儿在旁边陪着你，你就要感恩，好吗？
感谢主，好支持我。
心情不好的时候，多朝着这个方向去想一想。好不好？
好，好。
嗯，这样的话，你们的关系就会越来越好。我相信你的丈夫他也是一个同情达理的人。为你们夫妻的关系祷告，好吗？
好的，好的，主师母。
嗯，有什么需要的时候继续来电话吧。
好的。
好。
好，
那我们就谈到这儿了。
好，谢谢哈，谢谢主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
感谢主。
今天天晴，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
哇，昨天才下大雨，今天却这么热，救命啊！
今天的天气好吗？
心情有如天气变幻，
你能准确地辨认你的情绪吗？
黄家言、
宋山，
7月29号开始，每逢第三和第四个星期二，
在情绪学堂开讲。与你深度谈情绪，看心情。
杜弟兄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
不好意思让你等久了哈。
啊，没有没有没有。
嗯、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给师母报告一个好消息。
嗯，太高兴了。
对然后就是去年的11月12月份我打电话说跟一个女孩子在交往嘛，一个姐妹，对，在那个5月底的时候，我们俩就正式确定了关系。
哦，
对，想着把这个好消息给师母分享一下，还有电台的同工啊，大家都一直在为我祷告，就是想让你们都知道一下。
嗯，好啊，你说说看情况吧。
等于说我们从认识交往到确定关系是用了半年的时间。
嗯，
对，其实一开始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呢，我知道他年龄以后，我是比较担心这个年龄差的。
嗯，
对，觉得因为我比他要大好几岁嘛，然后而且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看起来挺内向的，我会担心 哎呀，那个如果他也是不爱说话的话，那我们这个交往是不是会又要遇到困难了？
嗯，是。
然后他对他其实也有这个方面的顾虑。
嗯，
对。然后他也觉得就是，哎呀，这个人比我大好几岁，那个，然后而且他对我的第一印象，他说，感觉好像我跟他不是一个年代的人。对，反正就是这个姐妹她也是非常的敞开，
是，
包括她内心的一些想法是什么她都会说出来。哎，我觉得虽然说话听起来很真实，但是我觉得这方面还是蛮宝贵的。
是，
包括有时候我身边的一些朋友知道我在跟这个姐妹交往，他们也不太看好。其实，
嗯，
有些会觉得我们年龄差的问题，另外也会有觉得，就是我跟他根本都不在一个地方，都不在一个同一个城市，他们觉得能走在一起才怪呢。
嗯，
对，然后就是通过这几个月，逐渐跟他的认识呢，我们彼此也都打消了这样的一个顾虑。
是，
不管是年龄差还是异地还是在信仰方面在沟通方面等等，就是我觉得他比较宝贵的一点就是他对这个信仰就是有一个认真的一个态度。就可以看到在一些很小的事情上他都会要去祷告。对，而且我们这半年来，我们一起读经，一起学习灵修的书籍，包括又会去写一些心得，包括他在工作当中，在家庭当中，甚至是他内心的一些想法呀，等等等等，他都会分享出来。总体来说，我感觉他是比我更敞开一些的。但是我看到他的敞开之后，我就也更加的放心的去敞开我自己。
对。
而且我们也会一起为彼此的一些事情代祷。对，等于说让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更亲近了。等于说这半年以来，但是他的优点呢，就是他是理论型的。他是比较善于表达跟敞开自己。那我的优点呢，就是行动派。那可能我就在理论方面没那么好。但是呢，就是我注重的是在于做，而不是在于说。
等
于说就是这一点我们俩是有点互补的。
我觉得挺好的。对呀。
是。反正也挺感恩的。同时呢，我们的交往总体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有时候他也会给我说提到过，他说我感觉我们俩交往太顺利了，他说有时候真的是希望我们俩能够吵一架。对，他就是想看一下我们吵架之后我们彼此是怎么处理这个矛盾跟冲突的嘛。
对。
其实也有一些小摩擦。那举个例子，就是我五一的时候去参加他们教会的一个活动嘛，因为是不同的城市距离的问题，那又是节假日，所以票就真的是不好买。然后我买到的票的时间呢，我买之前我也有跟他确认，他也觉得 OK 啊，这个时间没问题。他说即使晚到的话，他也会给那边的牧者说明一下情况，因为本来是说的是早上上午10点钟集合，但是我可能只能要到中午才能够到那边，中午吃完饭再到那边可能要下午2点，就只能说上半场的活动我就要错过了，我只能赶下半场的活动。当天下半场的活动。他就是表面上他是觉得也理解，但是呢后面呢他就给我发信息，好像是在质问我一样。他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买那么晚的票。他说你就不能买早一点的吗？他说我会认为你不看重这个活动。哎呀，我那天本来在工作，我是在上班嘛，工作当中也出了一些事情，然后本来心情也是很烦躁的。然后我又看到他用这种语气来质问我啊，我心里面就更加的不舒服了。那我知道，如果在这个时候，如果我用我的血气的话，那肯定是要爆发战争的。因为两个事情加在一起，我那天我就第一时间我就在心里面默祷， 我说主啊，求你来帮助我，让我调整自己的心情，不要让我的老我又跳出来。
嗯，
那我就是第一时间我先处理工作，处理工作之后呢，他这个信息我过了好久我才回他，但是我那个时候已经调整好我的心情了。
嗯，
我告诉他是什么原因，告诉他我这边的难处啊，然后票不好买啊，然后包括这个距离的问题，我要从这个城市的东边一直要跑到最西边，等于说横跨整个城市，我要去坐车等等等等，要转车，我就把我这个难处告诉他。然后后面我要跟他说，我说如果你觉得这样子对整个活动有影响的话，我说我也可以提前一天过去，我说我在附近订一个旅馆哈，订个酒店，我提前一天，这样的话我就不会错过整个活动了。他说其实我也认识到不应该就是把这个自己的想法强加在你的身上。他说我也是比较理解你的。他说等于说也是自己太自我了吧。所以当我去那天去参加到他们活动的时候，我是6点多就要起床，然后去赶地铁，再要去赶高铁，然后下了高铁又要去坐地铁。
对，
等于说到那边已经快12点了，快中午了。所以他也是看到我过去一趟很不容易吧，为了参加这个活动，
对，
我也是尽我最大的努力了，所以他就更加的会体会到我的不容易嘛。他说真的是辛苦了，辛苦了。我说没关系，其实作为弟兄呢，最需要的就是姐妹的一个理解吧。
对对，
对，他只要理解了，那就一切的事情都不是事情了嘛。
对，
所以最后就是把这个事情给化解了。那我也看到我自己，那也有自己的老我，也有自己自我的一面。当他去质问我的时候，那我的内心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你为什么不能够理解我呢？你知道我有多远吗？
对对对，
我的内心第一时间就是这种想法。但是还好我打住了，我停下来，我先去祷告主，后面就避免了这一场战争的爆发。那过后我也是把我内心的一些想法我也告诉他。他也觉得我这个做法是很对的啊，我有一颗敬畏神的心，我遇到事情之后愿意第一时间来到上帝的面前，这个也是很宝贵的。
是的。
对对对，整体来说我们从认识到确定关系还是非常顺利的。对，是想着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师母，告诉电台的同工，跟关心我的
弟兄姐妹。对
对
对，
谢谢大家，
非常非常感恩。
是是是。
你们才除了半年呢，对吧？
对，半年。
我觉得现在才是开始啊。
是是是。
那对方年龄比你小，那你呢？我觉得到了这个适婚年龄，但是也不要着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是呢，还要继续的互相的去认识对方。你们关系定下来之后，你们会有什么想法？
我们目前是按照那个组内的一个单身恋爱的一个模式来去恋爱的。比如说就是一开始是友谊嘛，那友谊等于说我们已经过了，我们现在已经达到恋爱的这个阶段了。对，恋爱的阶段呢就是表白嘛，然后就是教会的守望啊，要让父母知道啊。那接下来就是求婚啊、订婚啊这些，然后最后一步就是走入婚姻嘛。等于说就是三部曲吧，一开始从友谊到恋爱再到婚姻，我们等于说都是按照组内的这个学习的这种教导来去进行的。对对对。可能我因为是行动派嘛，可能就是做什么事情都是讲究的效率，可能我就会稍微着急一点啊。比如说就是确定关系以后呢，我就会想着要赶紧见一下双方的老人啊、父母啊之类的。对，可能这一块我可能还是需要一些调整吧。就是不能太急，免得去给他一些压力。
对对对，我觉得要顺其自然。我觉得先告诉家人是单方面的，你可以告诉你的家人，他告诉他的家人，然后再进一步的 交往了一段时间以后，时机成熟的时候呢，就可以到对方的家庭彼此认识。
是，
我是希望就是不急，慢慢来，因为真的这是一辈子的事情嘛。再加上你们两个是异地嘛，异地的话有没有想到将来，就是说我觉得你们还有一个课题就是要去处理面对的。现在关系定下来了，你们可以谈恋爱了，谈恋爱是最开心的一段时间，对不对？男女谈恋爱就是最开心在这个阶段里面，就是说互相的体谅啊，接纳呀、啊、看对方什么都好这样。但是在这个阶段里面，你们也开始要去一点点的去思考这样的两地异地这样的谈恋爱一段时间之后，将来如果是朝着结婚的那个方向的时候呢，你们的规划是怎样的？这个要开始去讨论了。
是，
我记得你第一次就是跟这个姐妹互动的第一次来电话的时候，姐妹有好像有探过你的口气，就是说希望你能够到她那边去嘛，对不对？
是有的。
对呀、啊、所以这个你们两个人也要有一个共识。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要真的是要好好的去想这个问题了。
是的。对，
最好是大家都能够回到圣经里面来，来就是看将来如果是计划要走进婚姻的时候，这个角色上面的分配啊，要怎么样互相的迁就。
是，
这个杜弟兄，你可能要再进一步的去思考。先不急，我觉得先好好谈恋爱吧，因为从认识到确定关系这个友谊这段时间已经过了的话，也要好好享受谈恋爱嘛，对不对？
是的。
对呀、啊、你最起码你要谈恋爱一年呢、啊。对呀、啊、谈恋爱在这一年当中，你们好好享受这个过程，然后互相的更多的认识跟了解，在我那个将来建立家庭的这个方向去交流。
是，他的期待就是从恋爱到结婚，他的期待的时间是一年左右啊，一年左右。那接下来我们恋爱阶段呢，可能就会聊的话题可能就会更广一些吧。
对，
比如说我们这个阶段我们适合做什么啊，我们的目标啊，我们的方向啊，还有界限呢、啊。那界限就包括我们身体语言上面的问就要注意的，还有这个送礼物啊这些等等。接下来我们这一系列我们都会去彼此的去讨论，甚至是以后的小孩的上学呀、这些等等，照顾这个双方的父母啊等等，可能都会去聊这一些。
对，
其实以前也聊过，只不过是聊的没有那么深，可能在有一些话题问题上面，可能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经验，比如说那个金钱的管理啊，以后怎么支配啊等等，
对，
可能还需要去向那些家庭的那些组内的家庭去请教一下他们的经验。
是的，所以一步一步来。现在我觉得只是一个开始，所以我觉得从你刚才所说的这些东西都是很实际的，但是呢，以自己的核心家庭为主，然后再考虑到这个两方的家庭。因为太多的时候就是可能自己的核心家庭没有处理好问题，而去太多的时间花在两方的家庭的时候呢，这个婚姻不平衡的时候就会也会出现问题。那关于经济方面呢，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大家都能够赚钱嘛，赚了钱之后大家是不是都能够有自己的经济的能力，而又有两个人的共同的财产，这个你们也可以去讨论。 对啊，
是的，
特别是谈恋爱的过程当中，你们的这个肉体的接触的界限，这个一定要一定要把握住。
对对对，是的，这个很重要。
我很相信你的，我很相信你。
是是是，我也是比较认同，也比较觉得组内的这种交往的模式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们一定要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我们保持圣洁啊，然后讨上帝的喜悦，这个是最重要的。
你如果真正的爱一个女孩子的话，你不会随便的侵犯她，你一定会尊重她，而且把最宝贵的留在结婚之后。所以这个我相信你，只是你们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除了你们两个人的互动，也可以有一个团体的互动，就是说小组两三，你们这一对恋人跟另外一对年轻夫妻，或者是教会的几个年轻人一起，这样的互动也是很重要。
是是是，接下来我会去到他那边去，就是以男女朋友的身份去见一下他们的牧者，然后呢，他们教会有一对新人，在下个月要结婚，可能我们也会一起去参加他们那边的婚礼。
是，
他也邀请了他的表妹还有男朋友去，那我们也会去，等于说就是接触不同的人吧。然后等我去见完那边之后，他也会来到这边，我们也会在教会在小组。就是等于说是见证公开一下我们的关系，这样的让弟兄姐妹都知道一下。
对对对，
啊、对,
对，你去他那边也很重要，但是他也要多来你这边，也要认识你现在教会的弟兄姐妹。
是的，就是在确定关系前，然后他来了一趟我这边嘛，然后我带他，去拜访了一对儿我们教会组内的一个家庭，然后他也问了很多的问题。后面又跟我们牧者一起聚了一下，又聊了一些问题，然后第二天又在我们小组聚会啊，我们俩又聊了一下，等等等等，都是等于说我们之间还是有这种线下见面的机会跟互动的。我觉得这点还是蛮好的。
很好很好。
对，
先在这里真的是为你高兴，也要继续的为你们的互动交流要守望跟祷告。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也很关心你啊，因为你常常会跟我们分享这个情感的问题，已经大龄了，常常被父母逼婚，或者是家里面的老人家会提，但是你还是坚持等候，我觉得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好啊，我们为你祷告好吗？
哎，好嘞好嘞好嘞，是吗？
好，就谈到这儿了。
好，
好，
哎，好，再见。
好，再见。
以我要单单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何时我软弱，何时我就得刚强，我主的恩手永不离开我。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弟兄姊妹，来到守望者园地这个部分，今天我们很感恩能够收听到两位听众的电话，分别呢是孙姊妹跟杜弟兄。我们今天邀请宋山老师来为这两位听众需要来祷告。你好宋老师。
你好佳颖老师，听众朋友你好。
是的宋老师啊，今天呢孙姊妹呢就跟我们分享她的丈夫跟她的沟通上呢有困难啊，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样跟她相处，因为性格不同，她的丈夫也不太爱说话。那但是杜弟兄呢就有一个好消息就跟我们分享，终于呢找到一位呢可以谈婚论嫁的这个对象啊，一位很好的姊妹，我们就为她来感恩，那就交给你为他们来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今天感恩听到两位听众跟我们的连线，求天父你纪念他们，从电话里面我们也深深的思考到，就是在日常生活里面跟人互动的过程中，沟通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求天父你赐给我们每一天都 能够谦卑自己，在你的面前就是学习怎么跟人沟通，在过程中真的是可以放下自己，放下一些的担忧又或者恐惧，坦诚的跟人去互动。首先我们纪念孙姊妹她跟丈夫的关系，求天父你怜悯孙姊妹她的软弱，她知道自己说话是比较急，想把话都跟丈夫表达出来，求天父你帮助她能够学习慢慢的说，慢慢的表达，也把一些的要点真的表达出来，求天父你赐给她有这个智慧，也求你保守她跟丈夫的这个相处，他们之间能够彼此的迁就，在这么多年的婚姻里面，相信他们两个人都是最认识彼此的一个，求天父你帮助他们继续在婚姻里面能够成长，求主你的圣灵也提醒他去珍惜可能在这个晚年的时间也去好好的跟丈夫有好的相处，也学习感恩，我们从数算你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的重视我们身边的人，求天父你帮助孙姊妹。另外也为着杜弟兄感恩，听到他跟我们分享这个交往的过程很顺畅，现在也确定了这个关系，求主你就帮助他们继续的有这个坦诚的沟通，更加的认识彼此，还有彼此的家人，他们也是在这个关系里面，除了关系是更加的紧密以外，他们也有一颗追求信仰、追求主你的心，也为此感恩，求天父你继续的坚固他们这个的心，对你的这个信靠也是更大。听到杜弟兄他在关系里面处理一些小的摩擦的时候，他也能够反思自己的一些的不足，而他的那位姊妹也是一样的有这个反思，为他们感恩，求主你就帮助他在往后可能也有大大小小的摩擦的时候，他们也能够靠着你先来到你的面前平静下来，之后再有一个坦诚的沟通，求主也帮助我们在听到他这个分享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在可能也是一些小摩擦的处境里面，我们都可以反思到自己，去求天父你帮助我们能够脱去我们的老我。在杜弟兄现在刚刚开始恋爱的阶段，求天父你提醒他不用焦急，就放眼当下，当下能够做的也去继续培养感情，认识彼此，现在可能要更多的思考将来的生活是如何，怎么去规划，求天父你就赐给杜弟兄还有他的伴侣有一个智慧，让他们可以达成共识，求主就保守他们的关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阿们。
喂，刘姊妹你好吗？
刘姊妹好，我想请你为我和丈夫做节制祷告好不好？我就是那个受伤的刘姊妹。
是你跟丈夫都需要做节制祷告对吗？
对啊。
你稍微讲一下你们的情况好不好？
因为我不是去年的12月份手受伤吗，手还没有好，那个胳膊又痛，痛的不能动，胳膊痛的不能动，然后了了跟着牙也痛，痛的我晚上也不能睡觉，我丈夫看我他也难过，他说我和你一起祷告吧，他说我不知道什么祷告，我是给你打安呢，我说那个打安呢我感觉到也有一点力量的。
这样鼓励他是对的。
耶稣能够叫一切都，
我现在也在康复中也差不多了，所以 也想让师母给我们做个决志祷告。
是是是，
我盼望他的灵魂也能到我天父那里，因为我自己尝过主恩的滋味，这么宝贵，我不想让他不尝到。
耶稣爱你，耶稣疼你，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你。
我自己信了好长时间了，我还小的时候跟着空中辅导，偶尔一次收到听到的，然后聊聊跟着一起，中间听听听有断线的时候，这次手术又想到你们。
哦，以前你跟丈夫一起听空中辅导吗？
我以前是我一个人听，我跟他说过，我说我是信耶稣，是走良友电台那边个跟着一道信的。
嗯，
他没有，这次跟你打电话。他在旁边在听。
哦，他也听到你跟我通电话。
嗯，我就说，我说我们让师母为我们做个接志祷告。他说好啊。
他说
你能好起来我们就可以。
好好的，我可以跟你丈夫说两句话吗？
可以，他在旁边。
好的好的，弟兄姓朱。
你好。
哎，你好，你是朱弟兄对不对？
是的是的，
很高兴啊，今天我听到你的妻子的分享的时候，心里面很感动。我发现你真的是很爱你的妻子，当你看到她难受的时候，你就想为她祷告，但是自己又不懂得怎么祷告，对不对？
是的，我天天去做礼拜，我有时候有我忙就不好去。我老婆她信的时间长了，最起码有30年了。
啊、哦，她信了那么久。
30年了。
是是是是。嗯，那你在旁边观察的时候，你今天你就想跟你的妻子一起做决志祷告吗？
是的。
那我可以问一下你吗，朱弟兄，你信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唯一的救主吗？
是的。
你相信他是拯救我们的那位救主是不是？
是的是的。
嗯，那你也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是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世上拯救了我们，你也相信吗？
相信的。
相信那就可以了。你的妻子他信主这么多年，他也不断的在学习，那你现在呢，你也愿意好好的信耶稣的时候呢，希望你跟你的妻子两个一起学习，一起去听我们的广播之外呢，两个人一起读圣经。因为我们说相信耶稣，但是呢我们也要认识耶稣啊，对不对？
是的是的。
怎么样认识他呢？就是读圣经，因为神把他的心意都写在圣经里面，所以借助圣经，我们对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就能掌握，哦，他是一位怎样的神了，明白吗？
明白明白
明白哈。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先来做一个决志的祷告。
好的好的。
好，那我讲一句，你们两个人一起跟着我讲好吗？
好的好的。
好，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今天我们在这里，
今天我们
在
这
里，
心里承认，
心里
承认，你是独一的真神，
你是独一的真神，
你爱世人，
你爱世人，
差遣你的独生儿子，
差遣你的独生儿子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将是为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
将是为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
第三天复活，
第三天复活，
救我们脱离死的权势，
救我们脱离死的权势，
我们相信耶稣，
我们相信耶稣
是人类唯一的救主，
是人类唯一的救主，
我们愿意一生跟随你，
我们愿意一生跟随你，
遵行你的旨意，
遵行你的旨意，
求你帮助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明白圣经的真理，
明白圣经的真理，
使我们信心坚定，
使我们信心坚定，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哎呀，感谢神，太高兴了，我们今天在这里听到有两个人在主的面前，在众人的面前决志做一生一世跟随主的这样的一个宝贵的祷告。朱弟兄啊，你现在就是神的儿女了。
感谢。
对，你跟你的妻子现在就是神的儿女，神他爱你们，爱世上每一个人。从现在开始，你们无论做什么事情，你们从心里面都要先想到神，我做这件事情神喜欢吗？这件事情我这样做神会不会开心？从现在开始要练习，要操练去这样想事情，好吗？
好的好的。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一个全新的
弟兄姊妹，今天收听的是星期五的空中辅导。今天很感恩呢，我们听到了听众的电话，也为他们来祷告，也听到了刘姊妹的好见证。那我们也在此的鼓励大家，如果你们有任何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情绪健康等等需要咨询或是为你祷告，可以呢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拨打13229966322与我们联系。还有呢，每一个月的第三个礼拜一，我们都会有谭心师母跟我们呢在线上连线。还有呢，就是每一个月第四个礼拜四晚上直播的时候呢，李天梦老师也会跟我一起做主持。他们俩都是非常有经验的辅导老师，可以帮助大家生命成长。当然也有呢精神健康热线，每一个月第二个礼拜二晚上这个直播的时间7:00到8:00，廖医生跟周师母都会接听大家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问的。下个星期我们在礼拜一的时候呢，将会有我的暑假回忆录第三集，星期二就是我们良友电台的台庆，很多丰富的内容等着您，就让我们锁定一起来收听了。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下个星期一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